贺龙没想到跟姐姐贺英见了面，那个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一奶同胞啊，能不高兴吗？哎呀，姐弟二人谈呐、啊，谈过去，谈亲属，谈未来，简直谈个没完。最后贺英话锋一转，谈到两个人，一个叫王香泉，一个叫贺佩卿。这帮人当年呢都在贺龙手下干过。贺英说他们反了水了，要投靠国民党，结果国民党使了个稳军计，好悬没把他们给消灭，是伤兵损将。为此两个人也觉醒了，也后悔了，现在拉着手下200多名弟兄还要投靠红军，一把鼻涕两把眼泪找我去求情，我是左右为难呢。哎呀，可巧这时候听说你到了太平镇了，兄弟，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哼，王香泉这个王八蛋，出尔反尔，我最烦这样的人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没敢领他们见你啊，现在他的弟兄和人马驻扎在离此30里地以外的山下，等我的回信呢。这事儿，贺龙眼珠转一转，脑瓜想了想，要按理说呢，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像王香泉这种人呢，在当今社会上也不少见，如果回来呢也是件好事，尤其现在红三军缺兵少将，要增加200多人200多条枪，这不是好事吗？但就是这个人反复无常，不可信赖，想了半天的做出决定。姐，我看这样吧，既然王香泉、贺佩卿有这意思，我同意把他们收编，但是得严厉的警告，下不为例。如果他们再要反水，休怪我手下无情。尝尝啊，你的想法跟我想的一块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下不了决心。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那么我回去告诉他们一声，马上把人马拉过来。哎，姐，不要操之过急，你可以告诉他们我的意思。我呢再派人写封信，你亲自交给王香泉。我们的部队明天就开拔了，要回桑植县，最好咱们在桑植县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行啊。这么一说呢，贺英就没法在这儿住了，再说时间紧急，也不允许他在这儿住。匆匆的吃罢了晚饭，贺龙呢就求关向英代笔给王香泉写了封信。哎，怎么写的？就是警告王香泉，另外也同意他回来。信写完了交给贺英，正这时候听楼下有人说话，贺大姐来了吗？贺大姐，我来看你来了。说话之间走进来这个人，正是夏曦，后边还跟着江七爷一大帮随员。你说这么大个地方有点什么事儿，谁能不知道？夏曦呢一想，哎呀，贺英是个了不起的人啊，跟贺龙一样是个茬子，他跟贺龙之间矛盾很深，想法沟通，正好贺英来了，我得去看看，讨好贺龙，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故此他放下架子，带着人前来看望贺英。贺英不太了解 红三军里边的情况，就知道他是北方分局的书记，北方最高的领导人，代表中共中央来的大员，因此对夏曦也十分尊重。见面之后，夏曦也会说：“大姐，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久闻大名，你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我们红军共产党里边有你这样的人，叫人高兴啊，太欢迎了。大姐你辛苦了，就住下吧，或者咱们合兵在一处。”贺英一笑：“书记啊，有些话我跟我兄弟常常都谈完了，我还要回到桑植县的榆林寨，将来我会看望您。至于合在一处的事儿，现在可能还办不到，有话你就问长城吧。”啊，说话很干练。说完了，贺英告辞，众人送到楼下。贺英飞身上了大白马，一拱手转身带着人就走了。贺龙望着姐姐的背影，说不上难过呀还是高兴，沉默了十几秒钟，转身回到司令部。夏曦呢也没话找话，皮笑肉不笑，在这坐了五分钟，带着江气也起身告辞。随后红三军挥师取桑植，因为这离着桑植县不远呢，大军是长驱直入。桑植县归谁管呢？归国民党最反动的那个小爪牙陈策勋。咱们在前文书上没短的提这个人，这是个投机分子，极端反共，极端残忍，跟贺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贺龙走了之后，他又领着他的部下返回桑植县，成了本地的一霸呀。他真没想到贺龙到洪湖兜了个大圈子，走而复回，领着人马又回来了。陈策勋最怕贺龙啊，两个人是生死的冤家对头。他一想，贺龙啊此番回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凭我手中这点人马绝非是贺龙的对手，干脆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吧。所以贺龙还没到桑植县呢，陈策勋领着爪牙和部下就跑了，桑植县成了一座空城。因此贺龙兵不虚刃，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桑植县。老百姓听说贺龙又回来了，是奔走相告。哎呀，前来看望贺龙的人是一批又一批，一帮又一帮。贺龙一看实在接待不过来了，为此在广场召开了个军民庆祝大会，跟老百姓父老乡亲见了面，贺龙讲了话。有的人就问：“胡子？”胡子是亲爱的称呼。有的人就叫军长：“你还走吗？千万别走了，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何苦东奔西走啊，就在这扎根吧。”拥护赞成。夏曦江气也坐在贺龙的身后，一看着老百姓如此拥戴贺龙，这心里还挺妒忌，心说这贺龙的威望他怎么就这么高呢？这些老百姓对他怎么这么爱戴呢？这一点夏曦是望尘莫及呀。大会结束之后，贺龙抽出功夫来又看了看本家的父老乡亲，暂时就住在桑植县。哎，到了这儿，老百姓送粮送米支援红军，因此红三军是吃喝不愁， 在这养精蓄锐。这不是吃饱了没事儿了吗？哎，这夏曦又犯了病了。什么病？左倾怀疑病。他这脑袋又开始转动了，把老话重提。这天早晨起来，夏曦精神头挺足，把江七爷给叫来了。老江，传我的命令，开个会。江七爷就问，哎，书记，开什么会？中央分局最高会议，我这有个条子，按条给我请人啊，马上去吧。哎，江七爷是条狗，夏曦怎么指他就怎么走啊，他不敢怠慢，按着条上开的人名去请人去了。参加中央分局会议的一共是五个人，夏曦、段德昌、贺龙、宋盘明、关向英。等五个人到齐了，江七也走了，因为江七也不够这个资格。夏曦是居中而坐，叫勤务兵把茶泡好了，门外站好了岗，大伙吸着烟。贺龙翻愣他一眼没言语，心里他想，这夏曦精神头挺足，今儿又变什么戏法，又有什么鬼点子，所以贺龙心里头就盘算着。就见夏曦把一支烟抽完了，清了清嗓音，哎，各位啊，咱们开会吧。大伙还没言语，他又清了清嗓音接茬说，哎，今天呢，咱们北方分局召开这个会议，主要要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呀，我在这一路上就没断了考虑，可以说是思谋良久啊。根据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现状来看，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还远没有肃清，党的组织表现出严重的不纯，其结果是咱们红军和苏区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不然的话，咱们为什么连连打败仗？为什么落得这么凄惨呢？虽然说我们抓了杀了改组派的许多领导和骨干，杀了一大批改组派分子，但是改组派分子在红三军和咱们北方分局机关内，特别是在咱们党内，还有相当的势力呀、啊，形势相当不利呀、啊。故此，我的意见要对湘鄂西中央北方分局和红三军的各级党组织要进行解散，立即解散。党员嘛，重新登记，重新审查，合格的吸收，不合格的清除。他问，这夏曦的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一听就不干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是半句多呀。他跟夏曦面和心不和，两个人是分道扬镳，而且夏曦他每出个点子说的问题都不正确，贺龙从心眼往外反对。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夏曦居然要解散党组织，重新登记，这简直是胡来。这是贺龙把桌子一拍，头一个站起来，老夏，我坚决反对。为什么呢？我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参加护国护法和讨贼之役，两次北伐，直到南昌暴动以后，我才加入了共产党，我的奋斗才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浑身才有使不完的力气。无论环境多么艰苦， 因为有了党，我才有了信心。我受了数年的考验，我贺龙找党是多么不容易啊！红军也罢，苏维埃也罢，是靠着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共产党，哪有红军，还有什么苏维埃？为什么要解散党？我第一个不同意。这贺龙是炮筒子脾气，由于不爱听，这一激动声音就高着八度，挨着他的人震点耳朵都嗡嗡直响。夏曦愣了一会儿，云清啊，哎呀，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吗？你看我这还没说完呢，你还没理解我是啥意思，就一顿雷烟火炮。你呀，千万不要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解散各级党组织，不是说不要共产党了，我没说不要党的领导啊，我是要对每个党员都重新进行审查，把不够格的清除出去。这完全是苏联莫斯科的经验，哎，有啥不好？贺龙就说，我不管是谁的经验，苏联的也好，哪国的也好，有问题的党员当然应该清除，可是党的各级组织绝对不能解散。贺龙这一带头，段德昌也来了劲儿了，段德昌也站起来了，问老夏，照你的看法，红三军的党组织，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全坏了，你呢？你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是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你要负什么责任？哎，你要清除党员，第一个我看应该清除你。这段德昌这话呀十分刺耳，这段德昌啊也是个火爆的脾气，越说火越高啊。我说夏曦呀，好啊，你把红军搞完了，你把苏区搞垮了，现在又要解散党组织，我想问问你，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个罪人？今儿个这个会就要整清楚。关向英在旁边坐着，一看段德昌脸都气都青了，这个会议的气氛不是好兆头啊。关向英赶紧站起来就劝，德昌，哎，别太激动了，有话慢慢讲，咱们开会嘛，是吧？各抒己见。坐下，别激动。三一贯说，关向英在这里边就起到个和稀泥的作用，没有他来回调解，还真就麻烦了。段德昌气呼呼的哼了一声，坐下不说话了。这时候宋盘明靠着门口这坐着，也是不断的吸烟。宋盘明也说话了，不过他说话没那么高昂，也不那么刺耳，很中肯。我说夏书记啊，我从小就被党组织送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入了党，这么多年来我处处都受党的教育，才有了进步，才明确了革命的方向。解散党组织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同意啊！不要说我不同意，红三军的干部战士、苏区的干部和人民也都不会同意的。你没听房东和老乡们都说，来了共产党，他这穷人才有了好日子过吗？这党是轻易解散的吗？这可要慎重啊！夏曦坐在凳子上，听着贺龙、段德昌、宋盘明的发言，他大口大口的吸烟，尽管三个人的语言很刺耳，他不爱听，可夏曦的表情啊没有什么变化。就这种人难斗啊，是喜怒不形于色呀。等着宋盘明讲完这话， 贺龙转身问关向英，我向英，别光叫我们说呀，你也得表个态，说说你的意见吧。关向英一看贺龙指着自己的鼻子叫他说话，他迟疑了一下，他本来他不想说，这哎呀，问题太重大了，容我考虑考虑，叫我想一想再说，行吗？段德昌哼了一声，我关向英，这有什么好想的，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是非面前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吗？啊！贺龙一摆手，德昌，别说了，别说了，让老关自个儿想想吧。啥时候想通了，咱啥时候再说，好吧？就这样，这个会就僵持到这儿了，谁也不说话了，吧嗒吧嗒抽烟，光听见大伙呼呼的呼吸声，没有一个人发言。你说多尴尬呀！正在这种气氛之下，作战参谋敲了敲门，从外边进来了，拿进了一封信，交给了贺龙军长，给您的信。贺龙把信接过来，是仔细观看，看罢之后想了一想，又交给了夏曦。夏曦转动着眼珠，详详细细看了一遍，看完了又交给关段宋，让他们仨人再看看。三个人看完了，就不讨论解散党组织的事了，开始讨论起这封信来了。为啥？因为这封信是至关重要。那位说啥信呢？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信呢，是湘西王陈渠珍写来的。这个陈渠珍咱不止一次说过，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在湘西这一扎窝这么多年，他没动地儿。他现在发展的有3万多人，3万多条枪，实力可不算小了。湖南省的主席长沙王何健担心这陈渠珍实力太大了，会和自己分庭抗礼，因此十分妒忌。他心说：“陈渠珍呢？陈渠珍呢？我可不能叫你发展起来。”因此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